老姨妈催着回家去，连着之前已经装在光闪闪的水晶盘里摆好在客厅的水果也不肯尝一尝。只是推不掉一对年轻人的盛情，他才端起一只盛满香槟的玻璃杯来碰杯，祝愿即将在这新居里开始的新婚生活幸福甜蜜。再过五天，他笑笑说，我就也不能对着金子一般的女孩说这讲那了，到时候她自己已是这房子的女主人，只要她还真心诚意的挽留她的老姨妈多待一刻钟，我都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姨妈这样兴致勃勃地唠叨着，让阿奇巴德挽着走下楼梯，塞吉利亚却又默不作声了。当载着两位女士的马车已驶离别墅前的台阶，未婚夫仍久久伫立着，眺望着柏林动物园内笼罩在夜色中的树丛。在那些树底，眼下还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千万双脚扬起的灰土将凝成一片尘云，顺着林荫大道向下滚去滚去。男爵对回房里去感到不快，随后却想起还有一些业务信函需要写，还得发各种各样的指示，才又慢慢走上楼去。到了客厅，他发现餐桌上的蜡烛都还亮着，那杯塞提利亚喝了一半的香槟酒在烛光里红彤彤的。他的头脑处于一种奇怪的疲惫状态，手机械地抓起酒杯，一点一点地饮干了它，然后很快放下酒杯。还有五天，他自己对自己说，那光景就像在念一句法力无穷的咒语，以抵御和去除埋伏在他周围的种种恶鬼一样。仆人走进来，问是不是要灭掉壁龛内的灯。让他点着吧，主子回答，只是替我把那边书房的灯也点起来，我打算在那儿过夜。随后他突然心血来潮，抓起烛台快步向那把小屋隔开的门楣走去。进了小屋，他第一眼便急忙寻找壁龛内的雕像，而当他看到它，莫迪大吃一惊，显然因为刻画得太逼真，加之又在忽闪晃动的灯光中，他产生了错觉，以为那女子在他进屋时试图站起来，可接着又软弱无力地瘫倒在靠椅上了。错觉消失后，他强迫自己走拢去，把烛台放到大理石小桌上，不慌不忙地潜心观看起那神秘的女子来。他在他面前伫立得越久，额头就变得越阴郁，嘴唇四周就抽搐得越显痛楚。他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似乎看着那女子的脸庞便坠入了一道往事的深渊。这深渊离得很远很远，全没任何现实的方式可以企及呀。他这样失魂落魄地待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直到门楣突然拨开，一位好友快活的面孔出现在他身边，男爵才回过神来。
晚上好，阿奇巴德。
来人叫道，同时亲热地把手伸向被突然惊醒的男爵。
我没打搅你吧？ 至少我是够小心的，一直等到来访的女士们离开了才闯进来。在大门外，我碰见他们的马车，有幸受到了姨妈和她侄女两位的挥手致意。
诶，可你这是怎么了？你神情严肃，看起来不像在这儿接待过自己的未婚妻，倒像立了临终的遗嘱似的。难道说真没有任何幸福是圆满的吗？
男爵从壁龛前退回来，看样子想把朋友的注意从他自己潜心观看的对象上引开。他强装笑脸，热情地握住伸过来的手。
哦，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
他说。随后他却突然改变主意，抓过烛台走到雕像跟前，让烛光直射到那幽暗的面庞上。
你认识这张脸吧？
他嗓音颤抖地问。从朋友口里发出一声惊呼，接着他架上眼镜走拢去，一声不响地从头到脚细看起那奇异的女雕像来。看得出一个名字已挂在嘴边上，他好不容易又把它咽了回去。他是那种不太少见的天性厚道的人，这种人养成了忘我无私的赞赏自己朋友的特殊本能，以致反倒对自身的价值抱着怀疑的态度，到最后竟会完全拒绝考虑自身存在的意义。他出身于德意志中部某小邦的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庭，因而早早地被领进了广大的世界，但却永远没能克服掉生性中特有的某种柔弱和羞怯。他不情愿地闯进了外交界，可是没能在啥时候以完成一项较重大的使命来增强他的自信力。于是他听天由命，遇事总把更加精力充沛或者更加幸运的朋友让到前面，对别人的成功全无妒忌地感到喜悦，因而到哪里他都被看作社交场中最好的伙伴，最富牺牲精神的朋友，被看作一个能干而消息灵通的想办什么都能办到的人。每当有谁哪怕只是稍微提一提他的这些能耐，他总会满脸通红，总会忙不迭地摇头声明大家太过誉他了。他的一些较亲近的熟人还议论说他在偷偷地写诗呢，于是又冒出来一个隐隐约约的传说。十年前，在他故乡的皇宫剧院上演过一出悲剧，坦克雷特便出自他的手笔。可是他矢口否认，确有其事，说什么该剧大获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宫里的照顾，因为大伙儿把王太子看作他的作者。然而从此在他的密友圈子里，这老兄便得了个坦克雷特的别名，也没再表示反对。他从不扫任何人的兴，即使这要他自己付出代价。他一直很崇拜阿西巴德，在与他相处时也是如此。知道内情的人都对这软弱的年轻人耸耸肩膀表示不解。他曾长期追求一个姑娘，自然是以他那腼腆的方式。如今他的朋友使这姑娘成了自己的未婚妻，他看样子竟毫不介意，泰然处之。这倒霉蛋儿心里到底怎么回事，至今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一刻也不容妒忌心理去影响他俩相互信赖的旧意。因此有些人背后说他什么都平平庸庸，但有一点却非常非常精通在行，即做一个好朋友。 这些人说的看来真有道理。当阿奇巴德问他认没认出雕像的那张脸时，也是做好朋友的天赋叫他没有开口。他知道，对他的朋友来说，回忆那段往事必将再痛苦不过。然而，事情明摆在眼前呢，遮掩又有什么用？
奇怪，真的。
他终于吞吞吐吐，眼睛却不瞅阿奇巴德。
可不是吗？
男爵急忙抢过话头。
不可能是错觉，看第一眼我就感到震惊。现在我已研究了每一细小的特征，认出了他所有的迷人之处，所有的不幸悲哀。我当初只匆匆见过他两三面。
朋友回答，
因此我说不准他到头来是不是仅仅为那种一见之下就叫我吃惊的异国女子而已。可你自然该更加清楚了。
我太清楚了。
男爵喃喃着，目光狂热地死死盯住雕像右臂上的一个地方。在纳尔的深色皮肤上，用细腻的墨蓝颜料重重地刻画着一个奇怪的记号。他把烛台放回桌子上，抱着双臂站在那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良久，二人默默无言。
可这雕像怎么到了这儿，成了你的收藏呢？
坦克雷特终于问，
这也是个谜呀。我将进行调查，也许会查出一些情况，叫我再得不到一点安宁了。你是位作家，坦克雷特，谁知道呢？没准我会攻击你素材，让你再写一出悲剧。看样子，有位板起面孔的报应女神追踪着我。正当我快获得无上幸福之时，对我撒下他的罗网。确确实实的呀，如果真是这样，我遭的报应就比我的过失更多更重了。老天保佑你。
他朋友说，同时靠过去。
走，离开这不祥的雕像，告诉我你害怕的是什么，然后咱们再考虑考虑能不能挽救。那整个的罗曼史我只了解很少一点点。当初在巴黎看见你们在一起，我已感到担心，怕你陷得太深会招来不幸。一些年以后咱俩再见面，我只忍不住泛泛地暗示一下，就发觉触到你的隐痛了。因此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想等你自己乐意开口再讲吧。可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刻真会到来呀。
是啊。
阿奇巴德叹道，
谁会想到他将活生生的再现在眼前，而且恰好现在，在我举行婚礼的五天前，而且以如此感人的形象，真叫我丧失掉了所有的理智。你不可能知道当初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了结了与他的事。我初次遇上他，心里便有一个声音对我发出告诫。现在我可以自诩我确实诚心诚意进行过抗拒，也不肯屈服于他的魅力。当时你发现我们在莫里埃大街同居那会儿，我不过刚收留他两个礼拜，而我与他的第一次邂逅却已是两个月前的事。事情发生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我正与一帮熟人散步，不经意看见他坐在一条长凳上，席间摆着一篮子捆扎成一束束的紫罗兰。他带富有罕见的东方异国情调的脸庞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不顾同伴们的取笑，走到他跟前，问命运之神怎么样让他流落到了巴黎。
可一当他抬起一双大眼睛来，无限忧伤地仰望着我，我浑身异样的一哆嗦，心中顿生同情，忍不住想去关心帮助他。因为他的模样明明告诉我，他是个不幸的女孩子。可是同时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制止了我，不准我过分流露自己的情感。我买了一束花，只问了问他叫什么名字。
克莱奥帕特拉。
他回答，用他那你自己听见的音调。同伴们对他说种种奉承话，他毫无反应，就像一句法语都不会，只用他那双眼睛紧紧盯着我。我们继续散步，过了好一会儿，我偶然掉过头，却发现他胳膊上挎着小花篮，迈着沉稳的大步跟着我们来了。周围尽是些步履细碎轻飘的巴黎女郎，他那么个走法，更是他高大修长的身材显眼突出。他终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由于下午还有不少约会，我完全没再想刚才那件事。你清楚，在巴黎，新的印象如何迅速赶跑旧的印象？更何况，我来这里还不足一个星期呀。可是，谁知傍晚去剧院前，我再回宿舍取一下，又在我身后约莫100步的地方，看见了克莱奥帕特拉。真的一直尾随了我2个小时，只是没有再靠拢来罢了。对这个情况，我不禁产生了一些想法，必须承认还是不怎么愉快的想法。可是我却相信，对于他，对于我自己，我都有责任一开始就把路堵死。因此当我再跨出家门，又在附近看见他，发现他似乎存了心，今天还要继续跟踪我，我就径直朝他走去，用尽可能不客气的腔调对他说，我想我已付过花钱了，你干嘛还老跟着我？我用不着你当跟班，不想与你再有任何关系，为了你不白白糟蹋自己的时间。好，这儿。说着我又扔了一个5法郎的银币在他花篮中，急忙转身走了。要知道他脸上那无言的凄楚，我感觉一秒钟一秒钟的在占有我的心。接着我还看见他低垂着头，像是无可奈何似的顺从的离开。我咬了咬牙，才制止住自己再唤他回来。我到底庆幸自己这么容易便脱了身，因为一些好朋友们的各式各样遭遇我还记忆犹新。他们极其可悲地中了那些狡猾小妞的圈套，直到毛被拔光才脱了身。随后在约莫10天光景，我没再碰上克莱阿帕特拉。他那一开始还不时浮现在脑海里的脸庞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一天清晨，我比通常早一点走下我住宅的楼梯，一到门旁前面的走廊，发现家中几乎所有的佣人都聚集在那里。一看，他们围着一个瘫坐在椅子里的女人，由于脑袋低低地垂在胸脯前，叫我一开始没认出她。佣人告诉我，这姑娘是今天一大早在大门外发现的，当时她不省人事，现在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很显然他在外面一躺了半夜，因为衣裳叫毛毛雨给淋湿了，他躺的那块地方却仍然是干的呢。我走拢去，身子不轻的姑娘在一个好心肠的女仆扶持下稍稍扬起头来，我大吃一惊，认出原来是她。她呢，好像也终于恢复了神智，因为一见我身体猛地哆嗦起来，也许是想起上次我粗暴地赶走他的情况了吧。直到我上前问他，自然像完全不认识的样子，有哪儿不好，他才重新平静下来。
没什么，
他回答，努力地露出微笑。而就在这一瞬，他看上去突然美得不能再美，周围富于同情心的人们全都相互咬着耳朵对他赞叹不止。
他 准是饿了。
女仆说，
应该给他喝碗牛肉汤，换一身干衣服。
我立刻吩咐为他准备早餐，问门房太太肯不肯暂时关照这可怜的姑娘。为此我当然会好好的给她酬谢，直到做好必须的安排。眼见她喝过几大口牛肉汤，生命的元气又回到她脸上以后，我才去办自己的事，把克莱奥巴特拉给其他人照顾。